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经文找到自己的不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6日。我是一名中年女大法弟子，2013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最近我学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惊醒后有所感悟。师父在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对照师父的法，我觉得自己修得差劲，这么多年讲真相很费劲，甚至目前自己的家人还没有完全明白真相。我修炼11年了，执着心还是很多，尤其是妒忌心、色欲心、争斗心、显示心、安逸心、怕心、利益心、瞧不起人、傲慢、拉关系走后门的党文化等等修不去，慈悲心修不出来，让人感觉不到善意和爱心，救人的效果当然不好。如果我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能用师父在惊醒中说的善意与爱心来衡量，就能查找出自己的人心和不足，去掉它们，这样提高的就会很快。下面将我近期经历的几次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由于层次有限，认识的还很肤浅，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认识到显示心、妒忌心是不善的。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工作后自己创办了公司，收入可观。丈夫是大学同学，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儿子乖巧懂事，学习好，大学上的是国内名校，毕业后在国内一个知名大公司就职，收入颇丰。基于这些原因，我一直有一种优越感，傲慢，瞧不起人，显示心很重。我也知道这些心不好，要尽快修掉。可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总是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最近，我的常人好朋友都陆陆续续退休了，想去我儿子工作所在的城市旅游。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招待，但是我告诉朋友们，我儿子会如何如何安排接待他们。尽管他们说不要麻烦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但我还是坚持要我儿子为我们服务。此时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发表了，我看了之后猛然清醒了，我这不是强烈的显示心吗？要朋友们看看我的孩子是如何的优秀，如何的有能力，自己是多么的教子有方。要来一起游玩的四个朋友中，一个朋友没有孩子，一个朋友的孩子啃老不自立，另外两个朋友的孩子都得了抑郁症。我这么执着地显示自己，用自己孩子的所谓优秀来刺激别人的痛处，我哪有善意与爱心，简直就是恶呀。我吓得快出冷汗了，这个显示心太坏了。我以前对显示心修得拖泥带水，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它是不善的，甚至是恶的。现在我可不要它，必须灭掉它。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出差，工作之余去了很多旅游景点，后来自己开公司有了自由，也经常出去旅游。走入大法修炼后，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我能在正法的最后成为师父的弟子，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得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因此就不怎么出去游玩了，除非工作需要。最近有两个大学同学经常出去游玩， 还很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都去了哪里哪里。我一听，都是我以前去过的地方。我嘴里在应付着，心里却想，你们走过的路都是我走过的，有什么可兴奋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危险就要来临了，还当好日子过呢？对照师父的法，我这不是妒忌心吗？自己显示可以，别人显示就对别人不屑一顾了，甚至居高临下，认为他们活得没有自己明白。他们来到人中，迷失了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多可怜呐！我曾经就像他们一样，在常人中沉沦，为一点小利或喜或忧。我现在对人生有了从新的认识，是在大法法力的指导下不断的升华上来的，这是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怎么能显示自己和妒忌别人呢？第二部分，修去怕麻烦安逸心，善待他人。今年我们大学毕业30周年，有许多同学提议在母校搞一次同学聚会。因为我和丈夫就在母校所在地工作，以前毕业的10年、20年同学聚会也都是由我们来策划安排的。修炼后，我就不太想组织这样的活动，我想用有限的时间做好3件事。搞一次同学聚会实在是太浪费时间，尽管好几个同学提议，我一直都没做出反应。同学聚会不是讲真相的大好机会吗？平时外地同学很难见面，想讲真相还找不到他们呢。我向内找，是自己有怕麻烦的心，安逸心。另外正念不足，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一定都给他们讲透，担心讲不好被同学们误解，有面子心、顾虑心，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起点上，而是执着自我。前几天来了3个外地同学商量聚会的事情，尽管我和丈夫刚到外地老家，我们还是驱车500多公里赶了回来，让同学们很是感动。我丈夫练功1年多了，但是一直不让我讲真相，因为我被迫害，在黑窝待了2年，给他留下了阴影。这次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真相的时候，丈夫说他天天早上4点多起床。同学们问他，起那么早干什么呀？他说，早起练功。还说他练法轮功后感觉很好。丈夫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证实了法，同时为我讲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我就顺势开始讲真相。其中一个外地同学，我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根本不接受，真相资料没怎么看就给我退回来了，还说我这是反动，很危险。这次我给他讲真相，让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很快就同意了。一个外地男同学，我们30年没见面了，当听说我和丈夫都在练法轮功时，表现得很自然，没有一点诧异。他说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导师就给他看了《转法轮》。还有一个本地同学以前做了3退，这次看我多年的头痛和严重的痛经都好了，感觉很吃惊，说有时间来我家学习5套功法。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人都越来越清醒了，我们真的是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只要弟子有一颗向上的心、救人的心，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帮助和加持我们。第三部分，家人明真相，传真相，得福报。我所居住的是一个海滨城市， 夏天来旅游的亲戚朋友很多，今年多年没来我家的姑姑和叔叔还有几个表姐妹要来游玩，想到来一大帮子人，我怕麻烦的心又上来了。另外，丈夫刚刚走入修炼的门，只练动作，不爱学法。最近我俩开始一起读法，天天坚持读半讲转法轮。家里来这么多客人，可能住一周左右，我们的学法就不能保证了。还有，他们都明真相三退了，我想他们都做过三退了，我接待他们，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好人，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所以我必须好好招待他们，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给家人们。我和丈夫精心安排他们的旅游行程，带他们品尝美食，将我喜欢的新衣服、化妆品都分给妹妹们，给姑姑和叔叔钱和礼物等等。他们都感受到了我和丈夫的善意和爱心，这次到我家玩得非常开心。期间，姑姑、叔叔还有弟弟、妹妹给我讲了几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我叔叔住在农村，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家乡的大法弟子挨家挨户给村民发真相资料。每次插在叔叔家大门上的真相资料，他都认真看。一天晚上，叔叔突然胃痛得厉害，情急之下，他想起来真相小册子上说，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叔叔就不停地念，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早上起来胃一点不疼了。春天，叔叔去县城买玉米种子，卖种子的人给他多找了80多元钱，他告诉卖家钱找的不对，卖家还有些不耐烦。当听叔叔说多找了钱时，卖家非常惊喜，连连对叔叔说谢谢谢谢。叔叔说，我相信法轮功，法轮功叫我要做好人。卖家吓得赶紧说，你小声点，小心给你抓走。叔叔说，怕什么，我做好人，抓我干啥。叔叔家是我们村的种粮大户，每年秋收时，他家收的玉米最多。我告诉叔叔，一定是你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叔叔走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小播放器，里面录制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他说回家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听。我姑姑今年72岁，身体非常健康。来我家之前，姑姑还在饭店打工，是孩子们看他年纪大，不让他再干了，才有时间来我家串门。我姑姑说，迫害一开始的时候，母亲同修就给她讲过大法真相，她婆婆家的堂弟也给她讲过。姑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到她家门上的真相资料她都认真看，遇到给她讲真相的同修，她都和善地说，我都明白了。姑姑是农村户口，没有退休金，可是他无病一身轻，这么多年打工自食其力，还攒下来不少钱，三个孩子对他孝顺又体贴，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这次我又给他讲了我练功后身体的变化，他更相信大法好了。他来我家之前，邻居带他去了2次教堂，他听我讲完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后说，我都相信法轮大法了，回家后我不能再去教堂了。姑姑的悟性真好，我真为她的正确选择而高兴。一天早上，我正在练2侧抱轮，二妹妹起床上厕所，看见我在练功，就进了我的房间，也学着我的样子举起了2个胳膊。练完后，她说，我睡眠一直不好，到你家睡了3天晚上，都是一觉到天亮，尤其是第3天， 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打开柜门，让他看我供奉的师父法像，告诉他我们家有师父保护。他说，我也要学练功。我给他录制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和广州讲法，送了一个小播放器给他，他可高兴了。我去年送给二妹妹的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真相资料他都看过了。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所在的市场经营了20多年的老摊主都卖不过才干了几年的二妹妹。我二妹夫是家乡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我告诉二妹妹回家告诉妹夫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尽量帮助大法弟子。二妹妹说，早就告诉过他了。他还说，回去后他要给他周围关系好的摊主讲真相，让他们都散退。二妹妹是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家乡的街道工作，她说街道隔一段时间就要组织人清理楼道里张贴的法轮功真相传单等等。我告诉他，可千万别去干这个差事，真相传单能救人，谁撕掉对谁不好。他说，我才不去呢。我表弟是退役军人，在部队就是中共协党党员。7-8年前我给他做了三退，当时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彻底明白真相，但他也同意退出协党组织了。几年不见，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退党的事情？他说，记得啊，姐姐说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表弟转业后在一个电厂工作，收入不高，有时候利用空闲时间开出租车挣点零花钱。一天，上来几个同修给他讲了真相，下车时给了他20张面值1元的真相纸币，希望他将真相币找给其他客人，表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次，表弟在给客人找2元真相币的时候，遭到了客人的举报，警察将我表弟弄到了派出所。表弟一点不怕，说，谁真心对我好，我就相信谁，真相币不是钱嘛。最后警察没办法，只好放他走了。那个乘客举报没成功，还多付了20多元等时费。表弟在单位给他的几个徒弟讲真相，有一个徒弟想升迁，写了入党申请书，写完后让我表弟给检查检查，我表弟当时就给撕了。单位领导问起此事，我表弟机智地说，他不合格。我们聊天的当天晚上，表弟还打电话把一个徒弟劝散退了，我不由得给表弟竖起了大拇指。结语：我们在修炼路上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的安排。如果我们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待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提高自己、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如果因为自己人心太多，执着自我，许多救人的机会就会错过。现在我家里的公公、大姑姐、姐夫还没有明白真相，特别是公公，他是中共协党党员，坚决不退。因为我没有让他们看到我的善意和爱心，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带着完成任务的心，居高临下、怨恨、瞧不起人等等人心机械的说教，就是在生活上帮助他们，也是带着一颗正视自己的心。救一个人很难，因为他们是代表着自己天替无量众生来得救的，这是一件多么严肃和重大的事情，岂能敷衍和儿戏。而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一个活传媒，他们起的正面作用也在救人，因此为了救人，努力提高心性， 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才是第一位的。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无论做什么说什么，我都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出于善意和爱心，是不是真心的在为他人着想，不断的用法来修正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能抱着宝剑光挨打，关于使用功能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5日。看到有的同修在紧急情况时想不起使用功能时，我心里很着急。前一段时间我弟有一同修被绑架，和几个同修一起交流时，我谈到了使用功能，从表情看有的同修对这方面还没有重视，有的不以为然。下面把我自己使用功能心得写出来，意在抛砖引玉，请同修们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和熟练运用功能的多交流切磋，互相借鉴，走出人，走向神。第一部分，正法修炼中使用正念的几个例子。在十几年前，那时我还没退休，经常在晚上出去贴真相和写标语，经常碰到意外事件。记得一次凌晨一点多钟，我正在马路上走着，寻找能写真相标语的地方，突然看见前方有十几个穿一身黑的男子横着一排向我走来，一看就是来者不善，10米、8米、6米，随着他们越来越近，我心急地问师父，师父怎么办？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横跨栏杆飞过去。我左侧就是上下道横隔栏杆，我双手抓住栏杆，左脚一点栏杆下的铁墩子，整个人纵身一跃，飞身越过栏杆，然后我一阵小跑到路边小区大门口，这小区有前后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一排黑衣傻小子都手扶栏杆向我行注目礼呢。当时我也是50岁的人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身轻如燕，毫不费力地躲过了这一劫。一次我正在路边给一路人讲真相，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过来，在我身边停下，车玻璃黑黑的，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因我以前贴不干胶时就曾被开这种车的人绑架过，我马上打出一念定，就把那辆车定在那儿不动了，人也不出来了。我继续给路人讲完真相，送他一个化名三退，对方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又祝福他以后会平安顺利。那人走后我才想起黑车来，我看了他一眼说，你要迫害大法弟子就定你24小时，看你们还敢迫害大法弟子，如果不是你就可以走了。我骑车走了一段路，回头看黑车还在那儿待着呢。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给等公交车的父子俩讲真相。那个大人说，他看过我们以前发过的小册子，明白真相，一说就三退了。小男孩上小学3年级，戴着红领巾，我给他讲了好长时间，他才明白，才同意退队。我讲完真相刚要走，发现左边一辆警车里的警察正在听我讲话。一个警察正要开门下车，我发出强大正念，警察应该抓小偷，我跟你们没有关系，赶快走。警车还不情不愿的，一边走一边刹车，车轮子一顿一顿的。我一手撑着自行车把，一手立掌，大喝一声，护法神护法，铲除邪恶。接着就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这时警车就像触电一样，飞也似的开跑了。我运用功能的事还有几次，有2次是三退名单不见了，可能是拿资料时不小心带出来了，还有一次身份证不见了，我都是盘腿发正念，用功能搬回来了。 总而言之，作为大法修炼人，应该运用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加强我们意识，学会自在如意的使用功能。记得看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道，修炼人不会使用功能，就像农民不会使用锄头一样可笑。我也经常和同修们交流，不要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师父给了我们斩妖除魔的尚方宝剑，我们不能抱着宝剑光挨打。第二部分，希望同修们神起来。同修们在讲真相时遇到坏人时，如果都能理智正念十足地定住对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坏人到家中绑架大法弟子，抢大法弟子的书和私人物品时，要定住他们，给他们讲明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既救了他们，又保护了自己。如果法院的法官非法审判大法弟子时，同修们能把他们定住，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当场无罪释放，师父看了会欣慰的。如果陷冤狱的同修能把狱警定住，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堂堂正正地从狱中走出来，那不就是神的状态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讲，我教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师父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功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其实同修们已经修得很好了，只是在这方面没有重视起来。真希望同修们认识到这个很尖锐的问题，要多练习使用功能。如果我们都会使用功能了，我们讲真相会救更多的人。我看到有人以各种借口不出去讲真相，就是有最大的一颗心，怕心，在挡着他走不出来。当然也有很多在忙着其他正实法的事的。我们坐那儿立仗发正念是使用功能，平时我们就想不起使用功能了吗？你看那个济公使用功能的时候那个悠然自得的状态了吗？我们都会用师父赐予我们的这一法宝，我们还用得着怕吗？就是你得练呀，一回不行就十回、百回、千回的练，在没有人心的时候肯定会管用的，师父讲的可是法呀。此文想对大家有点启示，我真心希望同修们都神起来，在正法修炼中少受损失，走得更加稳妥，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少走弯路，不留遗憾。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同修一直以来的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